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7月17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后没几耐，宣布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令中国商务部感到震惊。不少中国民众对特朗普执意要跟中国打关税战，而不是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亦感到不解。特朗普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分析人士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谢利亚在华盛顿报道。在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要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问题上，不单止是中国方面感到不解，美国亦有一些贸易问题专家不明白特朗普这样做的目的。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贸易代表李德日前在一个有关美中贸易问题的研讨会上表示，我们不知道的一点是特朗普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特朗普看起来是唯一能够就此做出决定的人。目前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顾问的李德不认为美国方面完全理解的是在中国问题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使中国放弃那些扭曲国际市场的贸易做法，看起来特朗普政府以及国会对此的回答应该是肯定。那跟着下来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有兴趣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来改变这些扭曲市场的做法。在他看来，美国方面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史剑道认为，特朗普的目的其实很清楚。史剑道说，总统有一个30年的纪录，他一直说要减少贸易逆差，去年的贸易逆差增加了，他最优先的考虑就是阻止逆差继续增加。这位经济学家还表示，特朗普现在不愿意与中方通过谈判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原因在于双方此前达成的交易只是在短期内看来有利减少逆差。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中两国今年5月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了一个交易后特朗普没有接受，因为按照这个交易，美中贸易逆差在2019年会继续扩大。在他看来，对华贸易问题对于特朗普的连任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将它交给任何一位内阁成员来处理。他亦不希望这个问题持续好几年的时间，到时给他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因此必须现在就下重手，逼中国做出让步。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要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特朗普所做的是调整我们和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不单止是36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有在知识产权盗窃方面的6000多亿美元。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而且亦不会继续下去。这位众议员说，这个不单止是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磨刀霍霍，而且是整个美国说了就够。美国商会负责大中华地区的副总裁沃特曼认为，在涉及对华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有三大优先考虑。他说，一个是减少贸易赤字，第二是对中国获得技术的担忧，这里亦涉及对华技术出口的问题，第三是市场准入这些系统性的问题。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副董事长刘世忠亦认为，特朗普现在与中国打贸易战有多方面的考量，其中包括向美国选民显示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觉得他有些国内因素的考量，包括他未来的连任，他是实现他的诺言，说得到做得到。一直非常关注美中经贸问题的刘世忠说，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关税向中国继续施压，缩小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他说， 特朗普真是想要至少在贸易赤字上拉回来一些，希望中国大陆多让步，所以采取这个方法不断的加压不断加码，实际上是一个谈判的技巧，就看中国大陆可以做几大程度上的一个让步和回应。到目前为止，显然看来从特朗普的认知，应该是他不觉得中方有做出他认为可以满意的让步，所以他继续加码加压。在他看来，第三个层面涉及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他说无论怎样，2025 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科技竞争。美国当然目前领先很多，但是他们不希望因为中国用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方法来得到更多的尖端科技。刘世忠说，可以看出来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显然不单只是局限在经贸领域，而是涉及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香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冯氏港籍教授陈志武认为，特朗普执意要同中国打关税战，与他以及他身边的人的世界观有很大关系。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这批人多数从1950-1960年代走过来，他们怀念那个时代美国独步天下的优越感，亦怀念当时美国以白人为主，没那么多有色人种移民的人口结构。他们希望将今日的美国恢复到那个时候的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就要走美国之前走过的旧路，那个就是重推贸易保护，提高关税。陈志武说，即使美国在当年的贸易战中亦遭遇很大伤害，但是在特朗普周围的人看来，这种伤害是相对的，高关税令美国的产业得到更多保护，为战后美国的独霸地位奠定基础。在特朗普他们看来，今日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还是要用这一套旧办法。他说，特朗普和他的幕僚认为目前中国还未发展到可以全面挑战美国的地步，他们觉得应该先下手为强，因为即使美国亦会受损，但是美国比中国更加能够经受贸易战的冲击，到时美国会变得更强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2%， 创199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值。特朗普总统在中国数据出台后立即表示，美国关税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发挥重大作用，但是有经济学家说，美国关税之外，中国国内需求下降以及私企被挤压亦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他们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令特朗普总统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觉得自己更有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7月15日公布，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2%， 这次是自从1992年开始纪录以来的最低的一次。中国第一季度的报告是经济增速 6.4%， 而2018年全年是 6.6%， 不过这个数字还是落在北京 6%-6.5% 的预估值之内。连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在星期一的评论之中亦都承认，这个数据给了人的第一个感受是有点沉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值美中关系出现波折， 美中贸易战正甜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看到中国的经济数据之后，7月15日华盛顿时间一大早就发推文说，美国对华关税对此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特朗普在推文之中说，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是27年来以来最低的，美国关税对那些希望离开中国前往不征收关税国家的公司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企业正是离开中国。特朗普又说，这些就是中国为何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原因，并希望自己当初并没有违反最初的协议。同时，美国从中国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关税，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而这些关税是由中国货币贬值和进口来到支付的，而不是由美国纳税人来到支付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亦都说关税对经济的影响对中国来讲十分之艰困。你读一下《华尔街日报》今日关于公司撤离中国的报道，有些公司去到亚洲其他的国家，有些就返回到美国，所以他想这些伤害了中国的经济。贸易问题专家、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谈到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的时候，你总是会考虑到其他很多的原因。中国金融体系一直又有问题的，它限制了信贷的流动，这些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你考虑到自从去年夏日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实施造成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显著下跌，证据也都是挺强的，这些显示这些贸易的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托纳尔森又说，贸易战不单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显著下滑，亦都造成了西方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减少。长期的贸易战促使很多跨国公司寻找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方法，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资深贸易和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在给美国之音的记者的电邮之中说，他并不相信中国官方的增长数据，无论是好是坏，中国经济最近七八年一直在放缓，所以经济减速和贸易纠纷并没有大的关联。不过托纳尔森又认为，中国国内需求疲软亦是原因之一。他进一步解释说，随着十年前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向内需主导转型，中国经济对世界依赖正是进一步地减少。中国经济数据显著下滑，显示中国内需并不能够足够取代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亦都就是说驱动内需的引擎出现了问题。托纳尔森仲强调说，中国官方的数据可能并不值得信赖，真实的情况可能要差得多。虽然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价格上涨一直很平缓，非食品通胀温和，但是中国很多人就抱怨说，实际上生活费用正是迅速上升，特别是食品还有租金和其他日常的开支。一直支撑中国经济的房地产销售在今年第二季度亦都失去了增长的势头，在今年头六个月的房地产开放投资增速放缓到 10.9%， 相比之下今年头五个月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是 11.2%。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知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说，中国国内需求的下降以及私企被挤压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更大。他说中国国内需求2018年的增长率是 7%， 而今年上半年只是 5.5%， 他又预计今年整年的增长可能会在 5% 之下。他近日在该研究所一个有关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研讨会上面说，他并不是在暗示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是零，但是他认为内需的下降以及私营企业的疲软问题更加大。当然，如果特朗普总统将关税扩张到另外的3000亿美元的货物，可能会进一步打击中国的2020年的经济的增速，但到目前为止你提到的那些预测只是涉及到 0.2%。 而大家看到的就是和去年的平均数相比，内需下跌在今年第一个季度造成的是2-4%的差异。他又解释说，增长放缓的最大原因是中国私营企业被挤压，民营企业被挤压的最大标志是失去了从大型国有银行的贷款渠道，现时连民企的其他融资渠道影子银行亦都遭受到打压，民营企业被进一步削弱，并且被国企收购。 拉迪又说，虽然中国政府高层在去年较好的时候意识到了危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承诺民营企业会得到更多的贷款，而中国央行推出了志在促进中小型企业的贷款的举措，虽然监管的机构一再敦促大银行向小型企业和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贷款，李克强总理在7月2日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劝告的效果有限。拉迪又说，2019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贷款数据显示这个措施并没有被完全执行。拉迪又警告说，除非中国改变金融政策，也就是国企享有银行贷款的优势，否则私企还是会继续遇到贷款的困难。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截至2017年中小微企业就业人数已经占中国就业岗位的 80%。 拉迪又说，截至2017年因为偏向大企业的经济政策，大约 10% 的私企宣布破产或者是被大企业吞并，中国从而失去了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来源。亦都有不少的报道提到，中国经济处于全面减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全球经济正是放缓，出口亦都在放缓。很多观察人士说，面对这样的经济数据，中国政府可能会出台经济刺激的计划。托纳尔森又说，如果中国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他一点都不吃惊，因为中国共产党政府要避免出现威胁社会稳定的大规模的失业。他又说，他认为这些是非常可能的事，因为这些看上去是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他领导人认为能够接受的增长率的唯一的途径。大家必须要记住，中国领导层非常关系经济增长的速度，因为这些将会决定有多少人可以继续就业。对中国领导层来讲，最大的噩梦就是失业率的飙升，愤怒的工人走上街头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对他们来讲就是共产党所讲的混乱，这些就是他们急切要避免的。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并没有推出太多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因为新一轮的刺激措施无疑会令到政府债台高筑，并且进一步增加银行的坏账。为了支持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已经提高政府支出和银行贷款。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会促使中国尽快和美国达成协议。乔治城大学国际商业外交教授马克布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一定会令到特朗普总统觉得他可以在一个更强的位置上面和中国谈判。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说，媒体总是倾向看到哪一个国家在压力之下首先屈服，但是目前两国经济都没有太大的压力。贸易问题专家托纳尔森认为，其实特朗普总统一直相信美国经济发展比中国经济发展得更好，美国所处的位置更加有利，这亦都是他和中国打贸易战的信心所在。不过托纳尔森说，能否达成协议其实不重要，虽然到目前为止关税帮助美国达到了最多的结果。他又说，他并不认为关税可以令到美国达成美国所希望签署的协议，即使是中国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全部要求，你又如何有效核准协议的执行呢？托纳尔森又说，关税已经帮助实现了美中经济的部分分离，这些就是更重要的。他又说，美中经济的分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面实现了，双向的贸易在美国经济之中的份额已经出现了相当的下降，双边直接投资甚至比贸易的下跌的幅度更大。你再看一下美中双方的交流，科学交流、学生交换以及旅游的流量，特别是从中国方面出现了减少。另外美国政府方面还在谈论限制中国学生签证的问题，这个进程正是顺利发展。他又说，他希望关税能够进一步促使美中经济分离。以上是美国音斯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2019年上半年海外投资继续锐减，这种趋势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不会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企业研究所中国全球投资追踪 CGIT 项目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全球范围对外投资和建设项目额为27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锐减约 50%。 根据这个项目的统计，中国对外投资在2016年和2017年达到峰值，分别为1657亿和1759亿美元， 此后出现大幅下降，在2018年降至1124亿美元。CGIT 项目负责人、企业研究所7月11日星期四报告的作者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外投资下降最初是由于国内资本管控，之后是很多国家开始对中国投资持怀疑态度，进而加大审查。不过他认为中国海外投资过去几个月来的进一步下降，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对外汇储备的担忧限制中国国有企业获得外汇，从而导致大型交易项目的减少。史剑道认为这个亦都同美中贸易战有关。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说，2018年下半年后中国对外投资加速减少，刚刚好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中国目前大部分外汇来自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如果顺差受到威胁，不管是关税还是与美国达成协议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中国用于海外拼购或者一带一路项目的外汇就会减少。史剑道认为，在这种的情况改变之前，中国的全球商业足迹没办法回到过去的峰值，而目前亦都没有迹象显示会发生改变。他说如果要发生，就是需要更积极的改革，但是习近平不是改革者。另一方面，总部在芝加哥的全球性律所贝克麦坚士星期四亦都发表一份报告，说中国2019年上半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投资只有123亿美元，同比下降 18%， 为2014年以来的最低。报告指出，中国今年上半年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投资亦都出现大幅下降，新增宣布的拼购交易下降 60%， 交易额只有200亿美元。报告认为，中国国内更加严格的资本管控以及海外对中国投资加强监管审查是主要原因。两份报告都提到，在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减弱的同时，私营企业海外投资以及陆地投资的份额在增加。史剑道认为，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出现变化，美国的政策亦都应该从原先侧重加强投资审查做出相应的调整。他说现在应该关注中国企业是否违反美国法律，以及美中两国之间不平衡的市场准入问题。史剑道在报告之中还指出，政府和国会在制定贸易和投资政策时，亦应当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问题纳入考虑范围。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巴尔的摩，观察当地凶杀频繁的情况，当地的摄影师用影像唤起关注。我们亦会看看女性难民在美国创业的情况。最后是美国学生通过创建虚拟商业学习真正的技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近年的暴力犯罪数字上升，一名摄影师希望透过他的作品提醒公众关注这些命案，并且向受害者表达关怀。马比亚记者怀斯在巴尔的摩的报道。
For decades now, Baltimore has been faced with the incredible issue of
几十年来，巴尔的摩市面临着相当可观的枪支暴力和凶杀案的问题，而且问题与日俱增。这个同与贫穷直接相关的毒品交易直接有关。2015年年尾，我听到的数位是344，那个是巴尔的摩市史上凶杀案最多的一年。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很难过。我知道我想要做一些事，但是我不是很确定要做什么。我是艾米·麦尔伯特，我是记住人行道上的血迹作品背后的摄影师。我回到巴尔的摩市，所有凶杀案发生地点拍摄，暴力发生当日的一周年，我回到那里，而且就在事发的那个时刻。
That's it.
Okay.
I definitely don't look like I belong in those neighborhoods. Being a white female, I look like I'm either a cop, a social worker, or someone.
我睇起嚟绝对唔似属于嗰啲社区嘅人。身为一名白人女性，我睇起嚟唔系警察、社工或者系买毒品嘅人。有人要求我交出相机，因为佢哋以为我喺度拍摄佢哋嘅毒品交易。然后我俾佢哋睇，我嘅相片里边冇任何人。我哋将穿越呢一座城市到东面，我喺东面绝对系比较紧张一啲。喺巴尔的摩西面嘅人愿意走向我，问我喺度做乜嘢，而且佢哋似乎好有礼貌。东面嘅人就系俾我奇怪嘅眼光。一年前嘅今晚，巴尔的摩市系刚好同一时间发生咗两宗凶杀案。佢哋相信有一名被锁定嘅被害者唔喺屋企，但系呢个女人喺过程中被杀害。事发时有个细路仔喺楼上。
Hi. Good. How are you?
Look at it, beautiful.
Yeah.
And her name was Tajay.
My understanding, she was just in the house, right? Someone broke in and she was not even the target.
She wasn't a bad person, innocent. And she had a daughter. She was fun to hang around. She used to...
我睇见一位老年人，我过去同佢打招呼。我嘅理解系，呢个女人当时喺屋里边，有人入嚟，佢根本唔系目标。一位年轻人话，佢唔系个坏人，佢有个女，同佢相处亦好有趣。佢哋以前同佢去玩，佢嘅生活真系就好似佢同佢个女系两个人。佢个女先至三岁。
Jesus, have mercy.
So I am an artist in the city. I am doing a photography project.
我系城市里边嘅一名艺术家，我喺度做一个摄影项目，名称系记住人行道上嘅血迹。我在案发的同一日同一个时间地点回到巴尔的摩市所有的凶杀案现场，然后我在案发地点拍下相片。一名年长的女子说，她不明白所有的年轻人怎会只有在她们家人或者她们朋友失去生命时才在意，所有生命都值得重视，没有人的生命应该被浪费或者是忽视的。而这个受害者佢只系一个婴儿，一个婴儿，佢刚刚开始佢嘅生命。一位年轻人话，佢个女大概系三四岁，佢当时喺自己屋企，然后睇到救护车开到街上，佢嘅伙伴尼厄打电话俾佢嘅兄弟几昂，话俾佢知呢个女子被枪杀。我想要人能够睇到呢啲相片，然后想象佢哋企喺嗰度，呢个人正在死去，然后突然之间，佢哋通过呢张相片感受到情绪连结，然后佢哋睇到呢啲遇难者系你所认识嘅人，否则佢哋只系一个数字。我唔系要试图将美带到世界上，我唔系要试图通过呢一个赚钱。我只是真的试图唤起大众对巴尔的摩市凶杀问题的意识、了解与关怀。我认为社交媒体可以接触到更多人，人可以到 Instagram 或者是脸书入里面看到这些影像，那个也给他们机会暂停脚步记住这个人。我认为这个比在博物馆墙上展示这些影像能够做得更多。
难民去到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通常都是身无分文，但他们带了更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就是才能和技术。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20名女难民就联合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开档做生意，并且透过自制的产品讲述他们的故事。下面是记者苏君的报道。
I am from Iraq. I was art teacher.And I have two boys.
我来自伊拉克，我曾经是一名艺术教师，我有两个仔，但是一个仔在巴格达被杀害，我决定和另外一个仔一起去土耳其，因为我想保护他。在那阵时之后，我来到了亚利桑那。
I escaped from Syria when the war started. because there was no safety and no opportunities for my kids.
我係戰爭開始嘅時候從敘利亞逃出嚟嘅，因為嗰度唔安全，亦冇機會俾我嘅細路仔繼續學業，而且我丈夫嘅餐館被燒成灰。
We escaped from Afghanistan, me, my mom and my two sisters, because of safety and there was no...
我們是從阿富汗逃出來的，我和我的母親還有兩個姐姐是因為安全問題，而且女性沒有機會讀書、工作、獨立的生活。
細節和國家背景可能有所不同，但他們故事的相似度是令人震驚。超过20名女性难民离开了哀伤甚至悲惨的过去，为了能够有机会来到凤凰城市中心的这个由捐款资助的零售空间，售卖他们自制的产品。一支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组成的团队创立了这家全球市场快闪店，帮助这些女性自力更生。
The Global Market Project was developed in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local non-profit.
全球市场项目是与亚利桑那州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合作创办。我们正在利用商界的一个概念来设计这个项目，就是快闪店，将它与社工领域融合在一起。
美国穆斯林妇女协会是其中一个支持的团体。
Last year, we started a new beginning skills training program for refugee women. We teach them how to sew.
我哋去年为女性难民开办咗一个初始技能培训项目。我哋教佢哋缝纫，帮助佢哋将呢啲嘢卖俾社区。
佢哋售卖嘅物品包括手工艺品、围裙、香碱、有机身体护理产品、各国嘅甜品、画作、首饰等等。
这个快闪市场对我来讲很不错，因为我将我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他们本来只是放在我家，比如今天就卖了我的一些画，我卖出两幅画和一些我的首饰，我对这个商铺很满意。
这家快闪店开张没多久，但组织者就有着长远的愿景。
The goal of the project is not only to bring these women...
这个项目的目标不是为了这些女士带来短期收入，我们想真正为她们提供一种经历来学习如何经营她们自己的业务，学习如何成为创业家。
这个目标和塔拉阿勒巴拉赞奇的想法是产生了共鸣。
This pop-up market gave me the experience of working in a shop.
这个快闪市场给了我在店铺里面工作的机会，同人打交道，处理现金，同时学习如何记账。我指的是我的产品，它令我接触到我以前寻求的东西。
组织者希望访客也都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It offers an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the customers.
它为来到这里的顾客提供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和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交流，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什么是难民，以及从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来到这里白手兴家的意味是什么。
记者苏君，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报道。
几百名美国学生创立了虚拟商业，生产模拟现实的产品，并且将它们投入市场赚取虚拟货币。马美记者奥沙利文在加州报道。
这个由学生制作的广告当中介绍的旅游公司并不是真正存在，当然或者它是在学生的脑里面，以及对于公司的虚拟客户来讲是真实的。在最近一次由学生创业家参加的竞赛当中，学生为他们的虚拟公司做营销，同时都学习了真实世界的商业技能。
Working together, having a common goal in a
共同努力在有成功潜力的商业领域拥有共同的目标。
在全美国各地学校帮助传授学生国际商业知识的一家非营利组织负责人说，他们很快意识到做生意的复杂性。
They're running meetings, they're networking, they're meeting with
他们开会、建立关系网、和专业人士会面、和导师合作，所有这些事情正在真正地帮助他们脱离校园，进一步在事业上有所发展。
一位学生创业家说，营运一间公司是有压力的。
You really need to be hands-on with your employees and make sure you guys have strong communication.
你确实需要同你雇员一起实地操练，确保你哋嘅沟通顺畅，否则你嘅公司就唔会好似预期咁样繁荣发展。
要维持公司嘅经营，就必须要完成好多不同嘅任务。
It isn't just selling something. There's all the things that go on behind the scenes.
佢哋唔止系卖嘢，仲要处理所有幕后嘅事情，建立文书档案，以及搞清楚你系赚钱定系蚀钱。
经营虚拟旅游公司的学生创业家说，货币虽然是虚拟的，但学到的技能它是真实的。这名学生获得了上大学的奖学金。
他
帮到我很多，因为当我申请奖学金的时候，我去参加各个面试，运营这家公司的经历真正帮助我提升演讲技巧和与他人沟通的技能。
无论这些学生是不是选择创业，这些都是有用的技能。记者奥生利文洛杉矶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书商谭反送中对书展以及迷你书展的影响。为期七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0届香港书展，星期三在会议展览中心开幕，正值反送中运动进入社区遍地开花的阶段。有网民在讨论区发起到中联办持有的三中商摊位打书钉，抗议中资垄断香港书业的出版、零售以至发行。不过截至星期三下午，暂时未有网民在书展开幕日入场示威。为了打破香港书展以及三中商对香港书业的垄断，多家独立出版社在书展同期继续举办迷你书展，希望展现香港出版业的多元生态。主办单位估计，反送中运动可以激发读者支持迷你书展以及参与香港书展的独立出版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多间香港独立出版社，包括艺谷、水煮与文化和 Dirty Press 等等，去年开始举办迷你书展，今年继续选择与香港书展同期举行。星期三，即是7月17号开始，至到下个星期二，即是7月23号在湾仔富德楼举行，并且扩大规模，加入更加多的独立书店参与，以我们的阅读时代为主题，希望呈现香港出版和书店业的多元生态。迷你书展主办单位之一艺谷负责人连安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的主题是呼应现在反送中运动之下的社会氛围，不一定是以政治层面去讲，亦都希望带出阅读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性。
即是无论时代发生什么事，我们还有可以选择自己看什么书的能力，而甚至一个很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在一个社会纷乱的氛围底下，其实如果你可以拎到起一本书去看，其实它都会好可以平复到你一些思绪啊、心灵啊的状态咯。
连安阳表示，连续两届独立出版社的迷你书展都选择在官方主办的香港书展同期举行，都是希望给读者在香港书展以外的另类选择。连安阳引述一些读者对香港书展的评价，认为是一个大卖场，很多读者只是贪便宜买一些教科书或者实用书的氛围，亦都有行内人批评香港书展由外行人策划，带不出阅读的文化。连安阳又认为，从事独立出版或者书店的很多都是有心人，对于推广出版文化比较有热诚，希望带出阅读呼应时代的主题，今年就在迷你书展举办1984围读会。
其实它呼应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你会见到都不委言，譬如中国咁，咁佢好多监控啊，好多唔人道嘅对待啊，对待啲市民啊，或者係维权分子啊等等嘅时候，咁我諗我哋就喺呢个时候去读返1984呢个经典，去睇下有啲咩时代意义，佢亦都俾到啲咩启发我哋啦。
记者问及迷你书展同香港书展同时举行期间，正值是反送中运动进入社区遍地开花的阶段，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两个书展有什么影响？连安阳认为可以带动更加多读者想去发掘独立出版社和书店的书籍。
例如連登的嗰、那個即係呢一個咁嘅平台，佢都呼籲啲人去書展都要支持啲獨立出版啊咁樣樣。咁所以我諗呢、這個議題，我諗大家越嚟越關注咯。咁如果你想講一啲政治啲嘅嘢嚟講，就係、是、反送中呢件事，的確係好似火燒連環船咁，燒到去好多唔同嘅議題度，令到大家嗰個覺醒係多咗嘅。
25岁做散工的香港市民 Matthew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观迷你书展之前有到会议展览中心参观香港书展。他认为两者分别好大，主要是香港书展一入场就看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持有的三中商，即是中华书局、商务书局和三联书局的摊位垄断。Matthew 表示，不排除三中商有出版一些好的作品，但是始终觉得三中商出售的书籍不够多元化，尤其敏感题材不会找到，因此他也有参观迷你书展。
即是一些敏感一些的话题他们不会出，明显三中商的背景更加是他们中联办背景更加是不会去跟你出一些是真的很有 so-called 颠覆性或者怎样的书，或者是一些非主流的书，这些其实是一个 很商业化甚至乎是红色资本的环境，但是很难见到的东西。是一些是独立书店那些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是不同种类另一个角度的书。
据香港传媒报道，三联、中华商务书店这三间三中商的书店门市估计占全香港书店超过一半，而他们背后的母公司联合出版集团是由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间接持有，而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另一间子公司香港联合书刊物流有限公司是三中商的御用发行商，負責中央採購、管理和分發三中商書店門市所發售的書籍。平日香港人在三中商的書店所看到的書都是由聯合物流負責採購，而聯合物流亦都是全香港最大的書籍發行商。換句話說，要買或者不買什麼書、買幾多、發到哪些書店等等，通通都是由聯合物流決定。为期七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0届香港书展，星期三就在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为了抗议三中商垄断香港书展以至香港书业的出版、零售以至发行，有网民在讨论区发起香港书展期间到三中商的摊位打书钉，即是只是看书不买书，包围这些摊位，設立連龍牆表達意見等等。在書展開幕日直至到傍晚未見有網民展開打書釘的行動，而有香港眾志成員就在傍晚在會場抗議中聯辦持有的三中商壟斷香港書業的出版、零售以至發行，呼籲市民不要買三中商的書籍。有书展摊位就主动设立连龙墙，俾读者或者游客以黏帽纸写上感受，为香港人打气。每年都趁书展出版政治书籍的次文化堂社长彭志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近一个几月反送中运动的政治气候变化好大，未能够赶及在今年的书展推出反送中议题的相关书籍。不过书展摊位就贴上抗争者 Be Water 的口号，也都有在书展摊位设立连龙墙给读者表达意见。彭志明又表示，香港抗争者的质素高，不担心他们入场抗议三中商的打书钉行动会引起混乱，而今年正值六四事件30周年，也都是今年书展最主要的政治书题材，但是都被反送中运动掩盖，整个社会氛围在6月4日的维园烛光集会之后已经被反送中运动占据所有的焦点。但是由于事件变化很快，未能够评估对书展的销情是不是有影响。
将这个30年前更一样咁重要的嘢，是影响中国很多嘢，影响我哋香港咁多嘢嘅嘢咧，直头系冇晒消息，冇晒啦。只是集中于讲这个逃犯条例， 咁但又令到即係嗰個每一件事嘅話題嘅生命好短嚇、嗯啊。我哋早一輪仲講緊你唔好搞我後邊，依家直頭大家都忘記咗呢句嘢啦，已經係另外一個世界啦。所以好急促啊，好急促嘅世界，同埋有啲好重要嘅嘢。都一下子就大家都已经系唔再体会，唔再理佢。
喺书展购买政治漫画家专子最新作品嘅香港市民陈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系替丈夫买呢两本书，俾九岁嘅仔透过政治漫画认识香港嘅政治同埋时局变化。陈小姐坦言，过去一个几月有参与几次大型的反送中游行，包括六九和六一六大游行等等，也都因此驱使她在书展买书，特别希望买六四的相关书籍留给个仔去看。
其实会更加有推动力，想知更多，同埋喺唔同嘅角度去睇呢啲嘢啦，即系想中立啲嘅。但系即系，尤其是而家嘅时候，我老公好提我喺度，会唔会揾到啲关于六四嘅嘢？因为好惊之后个仔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啲咩事，咁所以喺呢啲讽刺时尚嘅嘢嘅时候去，即系老公都系嗰句啦，之后可能見到噶啦香港，咁所以趁而家仲有就好賣咗佢，即係 keep 翻一啲真係歷史嘅嘢咯。
三中商之一中華書局副總編輯黎耀強表示，以平常心面對攤位或者會被網民包圍。佢強調做生意其實都有出好多香港本土題材嘅書，覺得都好啱香港讀者嘅需要。佢又表示了解市民想表達意見嘅情緒，唔擔心書展會因為網民嘅行動而被腰斬，相信主辦單位貿發局會就情況作出適切嘅安排。貿發局就表示會加強保安人手處理示威行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已经半年多没有一位正式的国防部长，并引起国内和盟国的广泛关注。不过一位受到两大政党议员欢迎，并视中国为长期战略威胁的人选，预计将快速被核准出任美国新的国防部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一个月前，马克·埃斯珀仲是美国陆军部长，而今日参议院为核准他出任美国国防部长举行听证会，预计他很快会正式就任美国防长。今年55岁的埃斯珀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多年，1990年代初参与过海湾战争，之后为多位国会议员担任过国家安全政策顾问，还担任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在2017年担任陆军部长之前，他为一家主要国防承包商担任主要游说官。今年六月，已经代理国防部长半年的沙纳汉突然宣布辞职，白宫立即宣布由陆军部长埃斯珀接替代理国防部长，但是没有明确是否会提名他正式接任防长职务。星期一，白宫宣布正式提名埃斯珀为国防部长。几乎在同一时刻，参议院军委会宣布在第二日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听证会。军委会主席英霍夫在听证会开场白之中说，美国国家安全环境令人担忧，国防部长期没有正式局长的局面必须很快结束。在担任陆军部长期间，埃斯珀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的威胁令人忧虑。他在今年四月国会众议院军委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是美国更大的挑战。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埃斯珀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长期威胁的看法。埃斯珀说，中国在做长远打算，而我们着眼短线，所以说我们的国防战略非常重要。他指明我们要着眼长线，我们不想与中国为敌，我们想与他们在经济领域竞争，但是应该确保我们首先要应对安全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推出新的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面对的主要安全挑战。埃斯珀说， 国防部将致力提高美军的战斗力，以实力阻压战争的爆发，但是政府需要改变以往的做法，以便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埃斯帕说，我们必须有一个集政府各部门为一体的应对措施，这个不单止包括国防部，亦包括国务院、国际开发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司法部，每个部门都必须做出努力，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去做，我们还必须集合盟国和伙伴的力量做出同样努力。预计埃斯帕的提名会很快并且轻易通过参议院军委会的表决，并在未来很短时间内获得全体参议院的表决通过。在埃斯帕上个月被宣布代理国防部长之后，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期待在埃斯帕任内，美中两国能够把握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大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与中共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达到历史新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是统一俄罗斯党领袖，这一家执政党丧失民意支持，反映普京体制的危机，执政党招牌失去光芒，导致在俄罗斯的地方选举中，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候选人与统一俄罗斯党刻意保持距离。下边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有官方背景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上周末刚刚发表的报告说，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率达到历史最低点，七月份的第一星期，这家俄罗斯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就下降了 1.4%， 从 33.6% 下滑到 32.2%。 这个从2006年起这家民调机构针对统一俄罗斯党发表民意支持度报告以来的最低点。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是统一俄罗斯党的领袖，自从去年6月俄罗斯宣布退休改革提高退休年龄之后，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当时在一个月内立刻从 48% 滑落到 39%。 在这个之后，统一俄罗斯党和总统普京以及总理梅德韦杰夫的民意支持呈现下滑趋势。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今年一月曾经创下另一项历史低点，达到 32.3%， 而普京的民意支持在五月份亦曾经达到新低。执政党的招牌丧失光芒，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与统一俄罗斯党保持距离。公布说，今年在俄罗斯的几个地区将举行地方州长选举，由于统一俄罗斯党处境，克里姆林宫所支持的候选人将不会代表统一俄罗斯党，而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为此，在一些地方选举法律中特别修改了针对独立候选人的有关条款。没几年之前，莫斯科一个区的领导人为消除当地居民不满所举行的对话活动上，当他登台发言，首先介绍自己是来自统一俄罗斯党之后，台下立刻口哨声和嘘声四起。正在举行的莫斯科市议会选举活动同样证明俄罗斯执政党江河日下。莫斯科杜马选举将在九月份投票，上星期刚刚完成了候选人收集签名活动，但是所有候选人中没有一位以统一俄罗斯党的身份参加选举，即使是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员，这次亦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出面收集签名。而很多候选人，尤其是反对派候选人，专门以反对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主要竞选口号吸引选民。来自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的候选人日丹洛夫在收集签名活动中特别强调，他是一名反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帮助日丹洛夫在街头收集签名的一些志愿人员表示，很多市民一听说候选人反对执政党，立刻欣然签名。但是一些政治学者警告说，由于可能对官方支持的候选人构成真正挑战，莫斯科市议会选举很可能会将很多反对派候选人排除在外。莫斯科市选举委员会说，很多反对派候选人所收集的签名质量不符合标准。莫斯科一个选区的所有独立候选人的签名都被认为不符合要求，他们可能不会被登记成为候选人。一批来自反对派的独立候选人和市民星期日为此在市中心举行了示威活动，导致数十人被拘捕。总理梅德韦杰夫最近在官媒消息报上撰文，承认统一俄罗斯党在民众中的信任度不足， 政治学者分析认为，民众并不将统一俄罗斯党当成真正意义的独立政党，而是将统一俄罗斯党与普京和普京体制捆绑在一起。统一俄罗斯党今日的处境反映了普京体制的危机，但是只要普京体制没有变化，统一俄罗斯党丧失民众支持的趋势将很难扭转。统一俄罗斯党与中共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两党经常互访，并举办很多活动交流互动。时事评论人士格列兹基洛夫说，俄罗斯的国情与中国完全两样，统一俄罗斯党将中共当成主要合作伙伴，潜入今日这种处境他一点都不意外。他说
Это прос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на что она ориентируется, к чему она хочет вести страну.
格列兹基洛夫说，中国没有选举，更加没有反对派，但是统一俄罗斯党将中国当成榜样和主要伙伴，选民因此看到什么是统一俄罗斯党所欣赏的意识形态。但是即使如此，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目前仍然高于下议院国家杜马的其他三大政党。俄罗斯共产党的民意支持目前是 15.3%， 自由民主党是 13%， 公正俄罗斯党是 6%。 一些政治学者认为，民众现在不信任俄罗斯执政党，但是同样亦不信任反对派。对统一俄罗斯党来讲，比较庆幸的是，现在俄罗斯没有大型的联邦一级全国性选举，而反对派的力量非常虚弱，无法对执政党构成挑战。2011年尾至2012年，俄罗斯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和反政府示威活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当时将统一俄罗斯党称为贪官和小偷组成的政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人类学家知道人类十几万年前从非洲迁移到欧洲，但是很难确定何时如何，甚至为什么要迁徙。现在借助新技术，一些古老的人骨可以帮助科学家缩细人类迁徙的时间推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这些骨头碎片是1970年代在希腊南部的阿皮迪马洞穴中发现的，但是直到现在借助新的成像技术，卡哲林拿哈亚蒂这样的人类学家才最终可以用这些碎片重建骨头。
It was not so easy to study their anatomy properly without having a thorough reconstruction.
蒂宾根大学卡哲林拿哈亚蒂说，如果没有彻底的重建，就不能够轻易地研究他们的解剖结构。而这种类型的重建只是在过去几年之中，随着虚拟人类学技术的出现才有可能。这些骨头讲述的是关于人类从非洲进入欧洲的故事，其中一旧骨头是他们最近的祖先之一，尼安德特人。
The dates that were obtainedwere actually extremely interesting and surprising because for a bit more too.
哈亚蒂话，获得嘅日期实际上非常有趣同令人惊讶，因为对于皮亚迪马尔嘅尼安德特人，佢哋确认咗之前嘅日期，佢哋获得咗一个非常相似嘅年份，距今17万年前。但系哈亚蒂讲嘅另一嚿骨头，显然就系佢哋嘅智人。
But a bit more one.The Homo sapiens specimen. This turned out to be much older and to be.
哈亚蒂话，阿皮迪马一智人嘅标本，结果发现更多老得多，大约距今21万年前。呢一种情况比人类进入欧洲嘅其他证据大约要早16000年。
It seems that this early expansion was actually earlier than we originally thought, and that it reached.
哈亚蒂话：睇起嚟呢一次早期扩张实际上比佢哋原先想象嘅仲要早，而且深入欧洲大陆，佢哋之前从未猜想到过。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项研究的结论，但是如果它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它不单止提早了人类首次进入欧洲的日期，而且还提出了有关那一些最早的欧洲人经历了什么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